够来到你面前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的恩典够我们一生之久，也够我们一生之用。我们要在你面前常常呼求你的恩典，呼求你的怜悯。我们特别感恩，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已经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使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随时都可以得恩典，随时都可以得到怜悯。只要我们肯祷告，你就成我们随时的帮助，帮助我们也看清楚我们在走这条天路，常常有不同的学习的阶段，因为我们正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，不管是苦难学校或者是恩典学校，我们都要能够学习，而且能够通过，而且更是能够毕业。帮助我们都能够定睛靠着神的道，靠着神的灵，我们就方能成事。也求你祝福一下时间，使我们听的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142篇，那这也是大卫所写的大卫之诗。那大卫翻译出来就是受神钟爱的，受钟爱的意思 David， 所以很多人喜欢 David 这个字。你看到142篇呢，他想到他在洞里面做了这个诗，叫做训诲诗。那训诲诗就是在讲祈祷，在讲祷告，所以我把它定为叫做内室的祷告，内室的祷告，因为他在洞里面叫内室的祷告。讲到洞我们都不喜欢啊，我们喜欢殿中，我们不需要洞中，我们喜欢在神的殿中，不喜欢在洞中，因为洞中是非常孤单，非常难过，非常孤立黑暗的地方。我们喜欢瞻仰神荣美在殿中，但是殿中你发现到他先洞中才可以到殿中，他要经过这些。我们呢喜欢青草地溪水旁，不喜欢什么呢？死荫的幽谷。这是我们天然人都是这样子，我们喜欢呢，我们喜欢到至高处，我们不喜欢到极卑处。现在这样经文有个极卑处在当中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喜欢，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在神安排我们在走天路的当中必须要经过的环境。这些环境对我们是好的，这些环境呢对我们是很好的训练。就像讲一样，为什么要在旷野40年呢？因为每一站都有功课要学习，每一站都要学会，不然呢，我发现到你会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你学不会忍耐，就继续读，读到最后什么学成了，才让你通关，在第二站、第三站、第四站，这个就是神的心意。那预备这些，就让大家知道，大卫是神所钟爱的，神所爱的，神必什么管教，这目的是管教，不是要来受苦。不是来处罚他，也不是让他能够受这些艰难的神就很快乐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他是神所爱的，他要学习在洞中才会在殿中能够来瞻仰神的荣美。好，那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洞是在哪个地方呢？你稍微查一下，就是在亚杜兰的这个旷野当中。亚杜兰其中有个逃亡的地方就是那个洞。那大卫因为逃亡扫罗，也逃亡一些追杀的追兵，所以他就躲在这个殿这个洞中，非常的孤单。那这个亚杜兰翻译出来意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他们做见证这很有意思哦，给他们怎么做见证？原来神安排他在洞中一样，而且像老鼠才会住在洞中嘛。他在洞中没有人知道他了，但是神知道他。这个是为了什么呢？有一天要给万民做见证。今天我们看到大卫的见证，今天看到大卫这么美的见证，就是因为他曾经躲在洞当中而且呢，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意思呢？亚杜兰洞，亚杜兰是公正这个百姓的公正，百姓的公正就是个亚杜兰的意思。原来有一天他要成为王他要为这百姓审判，他必须要公正正直的心在当中，要代表神，所以神在训练他有什么公正的心，所以他必须经过亚杜兰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背景在当中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讲到洞里面，我想鼓励大家我们在洞里面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几个意义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洞里面，在一个暗无天日当中，你才能够找亮光，因为亮光何等重要啊！你会寻找真光，都是因为在极黑暗之处，所以很感恩在洞中你才会仰望这位神，因为神才是我们的亮光。对，大卫在讲道的时候讲说他是我的光，有没有？他是我的亮光，因为他急需要神的帮助。再来呢，在洞中呢，你孤零零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放声哭泣，大声的呼求神，然后祷告神，依靠神激发出他渴慕神的心。在哪个地方呢？在洞中。 再来呢，在洞中呢，他写下了什么金诗，就是诗中诗，诗诗篇呢。所以你今天读的啊，这个大卫好多的诗篇呢，都在洞里面写出来的。最痛苦的时候，最孤单的时候，最卑微低下的时候，写出了这个亮光。哇，这神特别的启示这么多哈、哦。然后再来，在洞中呢，你才知道什么恩典的可贵啊，你知道恩典的可贵啊，你知道这个都是在洞中出来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洞中似乎是逆境，但是逆境呢，才知道恩典的可贵。洞中似乎是好像被监禁，被监禁在那个地方，但是你才知道自由的可贵。你没有啊啊这样子被监禁当中，怎么知道是自由呢？像我当过兵啊，有些人当过兵就知道，当兵真的很好像被关在里面呢、啊，没有自由。有一天放个假就很开心啊，哇，要收假了，心里面就很难过啊，剩下两个小时，剩下一个小时都在算了，等一下就要进去了，哇，要被关了。但事实上，你知道被监禁才知道自由的可贵。弟兄姐妹，在病痛中，你要知道健康的可贵啦。在病痛中，你要说哦，健康多么好啊！走路这样子，你看他也不会酸，也不会痛啊！哇，健康真好啊！哇，老了才知道年轻的可贵啊！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都常常感受到这些，但是我们在年轻人不懂得珍惜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呢，在贫困当中才知道什么富足的可贵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有了这个也那边有，真是感恩啊！弟兄姐妹，在流浪当中才知道家庭的可贵。哇，家真是真好，如果你有属灵的家，不用再流浪，真是甘甜无比啊！弟兄姐妹，好多好多都是在洞中才学到珍惜，没有经过这些，你不懂得珍惜了。常常会觉得，哇，这是应当的，理所当然的。谁说的？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，所以我把它定为叫做啊内室的祷告，就是在洞中的祷告。好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有这个背景之后，我们就来看到几个段落。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二节。第一节到第二节，预备，请。
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
好，大卫第一句话说我发声，一节里面出现发声两个字，英文叫 cry aloud， cry aloud 就是用哭求的一声，大声在哭泣，在洞中大声哭，没有人管你的啦，你在洞里面大声哭没关系的，因为你在神面前哀告。哀告的意思就是哭求、呼求，出的声音是那种悲惨的声音、难过的声音、哭泣的声音，哀告耶和华，这是好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哭求神呢？是可以的。大卫说我发声两次，我发声，我发声，我哀嚎，哀嚎在神面前呢，在神的面前。这位神叫耶和华，翻译出来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，所以他从过去现在直到永远不会改变，这是耶稣讲的，我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我们这位神呢，一样会听我们的祷告，只要你从心里面真诚的祷告，哀声呢叹息，神都会接受，神都了解，神也知道。好，他说第二个，来，他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这个字英文讲说啊，这个什么 for mercy， 求告你的怜悯啊。我们不仅发出声音，对象跟神祷告，要求什么？求主怜悯，求主怜悯，求主怜悯。何时我们需要怜悯呢？就是我最难过的时候嘛，最不能的时候嘛，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最卑贱的、最低下的时候，求主什么怜悯。甚至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主的什么怜悯，求主怜悯。感谢主，大卫的祷告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，求主的怜悯，求主的恩典，神必要垂听。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，也许你非常的卑贱，也许你非常的难过，也许你非常的这个低潮，记得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祷告，求神怜悯。神是以怜悯为念的上帝，他的宝座叫施恩座，不要忘记个。那施恩座英文就叫什么 ？Mercy seat， 它是一个怜悯的宝座。所以爬来到神面前，记得神就怜悯我们，因为耶稣已经开了这条又新又的道路，所以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所以祷告求神给恩典，求神怜悯我， 我真的很孤单，很想放弃了。哇，我恩膏之后怎么遇到这么多的挫折呢？十六岁恩膏，接下来就被追杀，到底要不要恩膏啊？恩膏怎么变成如此呢？很多不明白，但是你求告神的怜悯，求告神的恩典。好，这个是大卫他的祷告，他一祷告就求神恩典，那个恳求叫做什么呢？怜悯 ，mercy。Mercy， 神啊，你怜悯我，神啊，你怜悯我，神啊，你怜悯，那个恳求的啊，这个字叫做怜悯的意思。好，再来第二节，他说我在他的面前吐露我的什么苦情，把苦情画起来。我们在神面前祷告，真诚最重要，不是只是报好消息啊，真神最重要，好坏神都清楚了。好，就像孩子来到爸爸妈妈面前嘛，好坏都可以什么？表达出来，想哭就可以哭，想难假表达难过可以难过，快乐也可以表达出来，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。吐露这个字叫做倾倒的意思，倒出来的意思，倾倒或者溢出来了。好像我们常常说我情绪满了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人情绪满了，然后就会怎么样啊？会溢出来嘛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个倾啊，吐露就是倾倒，或者叫做溢出来，满了了。溢出来，神会不会接纳？会，因为神了解我们的情绪，知道我们的感觉。所以你看大卫在神的面前吐露他的苦情，在神的面前呢，在他那个他是指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遇到难处，请大家一定养成习惯，先找神吧。我们很容易找人啊，吐露苦情一堆啊，我告诉大家，他被你淹没了啦。你吐了半天，他就是他也本来是大概50%，你一来了100%，他也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哇，越讲他就越呢，他也忧郁了啦，啊，他也啊 worry 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也承担不住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对嘛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垃圾丢在十字架下嘛，交给神嘛，跟神倾心吐意，不要先找人，要先什么？找神。有时候你人找错，反而呢会被他后面讲这个讲那个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找错人了嘛。有些人找不到人那就找心理医生嘛，啊，后来心理医生也心里也不健康了，为什么？他整天听这些不健康的垃圾嘛，也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心理医生也不容易啊，到最后跳楼 也有啊，为什么？你要没地方到嘛，你全部都到我这边，那他也不晓得怎么办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个对象，这位对象永不改变，就是上帝，就是耶和华，就是我们主耶稣。你倾倒他，他的身上，他不会说啊，我太沉重了，不要来跟我讲这一套了。你每次都讲这个一样的，不会，神是会听我们祷告的神。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吐露我们的什么苦情？好，苦情的原文几个解释，第一个叫做诉苦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苦倾诉给上帝。再来呢，把我们的不平，那个苦情还包括不平。哇，这世界怎么那么多不公平呢？哇，他对他，他对他，他对我，很多的不公平呢。不平可以跟神讲。再来呢，苦恼也是这个字，苦情就是苦恼意思。哇，好苦啊，怎么家庭是这样子乱糟糟的，婚姻乱糟糟的，我的工作乱糟糟的，孩子也是一样。哇，像最近的疫情啊，很多让我们苦情啊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，解决不了啊，苦情。再来第四个就是焦虑，你可以跟神讲你的焦虑，把你的苦情跟神讲，你的焦虑，你的苦恼都可以跟神倾心吐意的讲。这个叫做陈说我的什么患难，陈说就是说明，跟神讲，不要放在心里面。以前我们在台语教会的时候常常讲说，心书下浪灾，公和亚收灾，心书下浪灾，公和主亚收灾，就是你的心事，你的苦情，你的焦虑，你的重担，你的不平苦恼，怎么办呢？讲给耶稣听吧。弟兄姐妹，学会祷告，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不平不满情绪都可以跟神讲。大卫曾经，你可以想象他在洞里面又叫又喊又哭又流的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感受到他洞里面吗？好像老鼠一样在洞里面，可不可以大声小叫？可以啊，反正就在洞里面嘛，没有人听得到。内室的祷告就是如此，内室的祷告不是安安静静而已，内室的祷告是真实的祷告，也很孤单，很无助，改变不了。 我胜不过，我需要神的怜悯。请问神听不听他祷告啊？听。愿神帮助我们祷告真诚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，他遇过被逼迫的时候，逃难的时候，躲到洞里的时刻，但是他却在洞里面紧紧的依靠神，跟神 connection 连上线了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其实那时的祷告，你能够跟神连接是最棒的事。苦难有时候也是个祝福，不是吗？把我们逼到内室祷告，推到跟神什么连上线的了，单单要他，无力外系，只有他而已，只有他能够救我，连上去了，而这也是好事，是吗？才要写出感人的诗篇。今天我们读这个，如果你像大卫的处境，你读了就很有感觉了啦，啊，有感，因为142篇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、第四，第一个讲到我们的祷告是对的态度，就是求恩典，求主的什么怜悯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讲到真实的光景，我们看到第三节跟第四节，三跟四，预备，请。
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。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
好，第三个出现的，他讲到真实的光，他形容自己哦。第一个是我的灵，大卫常常会去检视他自己的状况，特别是灵里面的状况。他说我的灵，不是我的思想，不是我的感觉，我的感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真正的人是属灵人啊，你有一个灵人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啊。弟兄姐妹，那个灵人呢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心，我们要去保守，去保护，去看守，去护卫。他说我的灵，他讲出来，在我里面是发昏的时候，我的灵住在我的身体里面，有个情况发生，我发觉到就是发昏的时候。什么叫发昏呢？发昏的原文啊，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虚弱，虚弱，非常 weak， 非常虚弱。另外的意思就是什么？晕眩，昏眩，天旋地转。你的灵会不会天旋地转呢？大卫说我的灵会发昏的时候天旋地转，或者另外一个解释叫心力交瘁，心力交瘁，你看到吗？他整个都无力到底了啦，这是他发到他灵里面的光景。大卫，你看到他16岁之前，你看都是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也打倒歌利亚嘛，很厉害的这个勇士，不是吗？可是你现在看到他吗？像过街老鼠，躲到洞里面了，而且承认说我灵里面枯干，我的里面虚弱晕眩，心力交瘁，整个都不行了。这是真实的祷告。大卫在神面前承认他灵里面已经非常的软弱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身体会不会软弱啊？请问我们的心灵会不会？我们身体会生病，请问心灵会不会？会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否认，就是如此，面对吧。有时候我们遇到啊这些忧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拒绝，不可以的，不可能的，他明明就是开始有征兆了，不会啦，他是过去怎么着，你就先接受吧。可是我们当当就不会接受，对不对？就像生病一样，不可以是我，不可能是我了。医生说已经第几期了，不会的啦，全部都拒绝了。有没有这个 No， 我跟你讲，真正谦卑就是先知道自己的情况，你先知道你才有药救嘛，对不对？你先承认嘛，你才会找什么解药嘛，不要否认。大卫说我的灵在我里面怎么样发昏了，真的昏了，真的没力了，软弱了，低谷了，晕眩了，心力交瘁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在神面前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知道，看到这个吗？你知道，所以我不要装了，你知道的，神啊，你都知道的。我们在神面前常常记得，他是造我的，他是造你的，照你怎么不知道你的里面呢？他照你的灵嘛，他照你的身体嘛，你不要讲，他全部都知道嘛，他知道，所以不要装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说，我真的是如此，而且我也知道。知道什么呢？你知道我的什么道路。好，这条路真的是告诉大家，所以我们在灵里面非常的低沉，哇，本来是前面很风光很厉害， 哇，有很多的什么，哇，这些风光伟业啊。但是现在什么很低了，但是我一样在走这条什么属灵的道路，你知道，神你知道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牧师上礼拜讲到神给我们一条什么属灵的道路，基督徒的什么道路吗？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春夏秋冬，记不记得？每个人都有他的季节。大卫也是一样，遇到什么冬季了吗？躲到洞里面去了，躲起来了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那风光的样子有没有？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老鼠一只啊，躲在洞里面哭啊，哇，长满了胡子啊，头发也不理了，好像野人一个啊。谁知道这是大卫王，认都认不出来哦。他躲在洞里面，但是他跟神说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如此你还是知道我，你认识我，而且我继续走你给我的道路，天路就是那条道路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又说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。我走天路，我愿意顺服你走这条路，我忠心，结果你看到吗？哇，我一忠心，哇，没打紧，没有被提升，反而什么开始走下坡。哇，我的岳父大人，我在他旁边应该是接棒的，结果他开始追杀我，因为我的岳父大人充满了不安，充满了嫉妒，充满了骄傲，有没有？充满了仇恨，充满了愤怒，也充满了什么追杀不解怨在当中。这个就是我在走这条道路当中，哇，你看到敌人却为我暗设网罗。我以为走这条道路全部是康庄大道，是高速公路，可以飙110的，结果不是呢，哇，有很多坑坑洞洞啊，还有很多的这旷野啊，还有这些野地，敌人还有在我当中暗设什么网罗。好，这个网罗代表陷阱，我们走天路会不会有罗啊？这些魔鬼撒旦在铺一些暗装的陷阱呢？会有，还有网罗看不清楚的。我们走这条天路真的不容易啊！我们常常说，哇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；耶稣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。但是走这条道路，看看耶稣走什么路吗？耶稣走的路就是你我正在走的路，不是吗？耶稣路一切都是110公里吗？飙这么快吗？没有啊，有时候走不下去哦。但是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路。大卫讲出来说，在我行的路上呢，我遇到了发昏的时候，有那个时刻，有遇到什么敌人攻击的时候，也有敌人暗设网罗的时候。现在呢，我落到孤孤单单的时候了。所以大卫真诚的在神面前吐露，第一个是他的灵里面的状况。好，第二个第四节说，求你向我右边什么观看。好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深渊的一个图画，这个是深渊的图画，就像一个人被带到了法院一样，他必须在右边有辩护的律师。右边代表说辩护的人在堂中可以为我什么辩护，这个意思。那大卫说，我没有啊，但是求你成为我右边的辩护者，来为我辩护。我是什么？我是无辜的，不是真的，我做出来是无辜的，被诬告的，求你向我来辩护的意思啊，你来观看这个情况。因为没有人什么认识我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代表说没有人关心我的意思。啊，我刚才讲过，可能哇，整个人都变样了，哇，可能也没有洗澡，躲到洞里面，胡子啊衣服啦，或者头发长得都很长了。人家都认不出这是大卫。再来呢，我无处避难，无处可以逃避，没有地方可以让我安歇的地方，我无处避难。谁是我的避难处呢？避难所呢？也没有人眷顾我，眷顾就是寻找我。我逃命的时候，没有人来找我的了，没有一个来寻找我。大卫跑去哪边呢？把他接回来，没有一个。哇，你看到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拉扯难过，曾经给他很多恩典的，现在早就跑光光了，一个都没有来找我了。我过去对他这么好的这些人都没有来找我，像不像主耶稣啊？被定的时候全部跑光，有没有？没有一个人找我，过去这样爱你们3年半培育你们，12个都跑光，没有人什么眷顾我， 没有人来寻找我的意思。所以他是孤零零的，无依无靠的样子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第三第四在讲什么，他在表达他真实的光景，不管是心灵方面、感受方面，还有他的处境，就是环境，真真实实跟神来倾诉，跟神来陈情，这个是大卫真实的祷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祷告发到大卫跟神非常的什么亲密，看到这吗？充满了感受，他的祷告可能是哭泣而已，他是跟神是真实的连接在一起。愿神帮助我们的祷告不是在作文啊，我们祷告不是在作诗啊，我们祷告是真实的关系，你可以跟神倾心吐意。愿神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会遇到这些功课要学的时候，有各样季节，记得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只要跟神连接在一起，这些都是化妆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啊，讲过了，好，来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五到七是第三段的，五到七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，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
好，这边你看到他的祷告出现，他祷告什么呢？他祷告一个很重要的，怎么样从低谷然后呢被神拉拔出来，怎么样从痛苦当中蒙神垂听，好不好？前面都在诉说真实，诉说光景，我们可以跟神讲，但是我们要走出来啊，不能一直在那个情况下啊。那我们怎么改变呢？是环境改变呢，还是心境改变呢？当然是心境改变，你看到出路就出现。好，你看到第五节讲到说，耶和华他的祷告呼求这位神是实在近在的这位。好，我曾向你什么哀求，曾又圈起来，你看到吗？曾又出现了，代表什么呢？这不是第一次嘛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第一段嘛，这已经有曾经过了嘛，曾经有，曾经拥有过，曾经经历过，在干嘛呢？他在数算曾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祷告有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看到现况而已了，忘记过去曾经跟神的拥有，曾经神祝福过他，神怎么陪伴他16年在旷野，在牧羊，打倒狮子跟熊，有没有打倒哥利亚，这些哦，都是神带他走过的，不可忘记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无力感，就是忘记那个。所以再三鼓励大家，你一定要学习每一次有什么恩典要写下来，你预备一个簿子嘛，或者像电脑啊，这个手机很方便嘛，你就开一个 fire 夹，叫做恩典之路嘛，恩典的 fire 夹，里面呢写民国几年几月几日曾经发生什么事。哇，我是林老师啊，我曾经在什么什么哦，某年某月怎么怎么样，就全部写嘛，那开始就翻。翻翻说，哇，神这么爱我，你看到吗？曾经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哦不太谅解的时候啊，很生气的时候，我告诉你呢，回去翻翻你跟他在一起的相片吧，特别是夫妻。翻翻你过去你们甜蜜蜜的生活吧，翻翻说，对哦，他曾经对我这么好过哦，他曾经对我这样这样这样，你就看看嘛，起初的爱就会回来了啦。数算什么恩典？圣经教导我们爱是什么？不要纪念别人的错嘛，是不是？要算别人什么好吗？这是不是教我们这个一样？你先算神对你的好吗？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， 你要记得神永远是好的，数算他的好。当你数算神的好，那些苦境难过或是心力交瘁发昏呢，立刻就烟消云散，因为神的恩典够我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那时候夸我的软弱，那时候你的能力就什么复辟我嘛。所以我真是喜欢夸软弱，一夸呢能力就来，一夸呢能力就来嘛。这个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，阿们。既然这条路是天路，只有这些过程，但是我们怎么熬过？ 请大家记得曾经，曾经你的拥有，曾经神给你的这一切，都把它细细的数算出来，好吧？每天早上起来先算恩典，不是马上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，眼睛都开始白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先什么？感谢进入他的门，赞美进入他的院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见神就这样子。你看你的孩子一开始了，妈妈谢谢你哦，你说好好，今天有什么什么都可以给你了。啊，他会感恩啊，你弄个饭给他吃，他谢谢啊，你就可以再给他第二碗、第三碗嘛，不是吗？孩子懂得感恩哦，你发现到这个孩子真的是，你会很多的想给他嘛，爱他，成为感恩，最会感恩的就是你，最会感恩天父爸爸的就是你，你要这样立定心志，你发现到你很容易走出困境，不要老是成为怨妇，啊，还是怨夫，很爱抱怨。不要再参加这种club 了，不要参加这个，你要退出会员了，明白吗？要成为最会赞美的、感恩的，这样子你发觉到困难一下子就走过去了，你学会功课了，你欧趴了，可以升第二年了，二年级开始了。如果不继续嘛，就再当嘛，死当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你说说我那么多苦，因为你学不会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神说我有的是时间嘛，我叫做永恒嘛，你要熬几年随便你、啊、这明白吗？愿神帮助我们找到开窍，学会。你也发现到我曾经好多恩典哦，不要视为理所当然，感恩赞美我们的神。好，你看大卫他总是写出让我们觉得哇，原来他是这样的窍。他说耶和华，我曾向你什么哀求，所以我曾经我拥有过。好，再来，我说又出现，我说是谁说啊？自己要说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就是你的嘴巴要承认。罗马书第十章说我们口里要什么承认， confess， confession 很重要，我要口里承认。每次祷告，牧师带大家传道，大家我们开口祷告，你要祷告啊。有时候你不肯祷告，传道人说来我念一句，你念一句啊，你再不行你总是要跟我念吧。在干嘛呢？口里什么承认嘛，口里承认，然后心里要什么信嘛，就必得救了，救赎就来到嘛。这个关键无论是旧约新约都串在一起的，口里必须要什么承认，心里必须要相信，就必得救。好，你看到他第二个字，我说是我承认，我承认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承认什么？神是谁吗？不是求他是谁，你是我的谁。所以大卫写的好多都是在洞里面写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亮光，你是我的山寨，有没有？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是我的磐石，都是在旷野嘛，所以他什么磐石一大堆这些东西嘛，因为他就在躲避的当中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常常宣告他是谁，耶稣是谁，耶稣是我的主，耶稣是我的神，耶稣是我的王，耶稣是我的老师，耶稣是我的帮助者，耶稣是我的供应者，耶稣是我的医治者，耶稣是我的倾听者。你也可以不断的宣告他是谁，你有什么需要就要告诉他你是谁。当然他就讲说你是我的什么避难所，刚讲过说我无处避难，有没有讲这个？到现在呢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找到避难逃难的地方嘛？哇，有逃城了，有可以喘息的地方。主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好，再来他又宣告什么？在活人之地，就是说还没死亡，没有落到阴间，还在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你是我的什么福分。所以这边要讲个两个，你是避难所，你是我的福分。什么叫福分呢？福分啊，这个英文叫 portion 的字。portion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产业了。你是我的产业，或者你是我的业份。哇，原来神就是我的产业了，神就是我的业份。简单讲去就是神就是我的供应者嘛。其实我现在躲到洞里，什么都没了。对不对？连有家都回不得哦，归不得啊！但是他说不是，神是我的福分，神就是我的供应者，我还有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有神，一定要听进去。你再怎么悲惨，至少你还有神。神 是我的谁？是我的避难所。所以我的难、这个困难一定会过去的，我会逃难，但是这个难一定会过去。再来呢，神是我的福分，他一辈子会供应我。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因为他是我的福分，必定会供应我。这是保罗的祷告，你看到他没有宣告，他没有路了。好，第六节，求你侧耳听我的什么呼求？他不是说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他说求你什么侧耳？侧耳是什么意思？侧耳就是耳朵借给我了，代表跟神非常的亲近。有没有？有时候你讲话的时候，有到别人的耳朵旁边，有没有？代表什么？很重要的事情啊，还有什么秘密的事情啊？你耳朵借给我，我跟你讲，主啊，求你耳朵借给我，我要把我的心告诉你。他跟神是知心密友啊，耳朵借给我。哦，台湾话叫什么？阿喜康呢？阿喜康就是把耳朵借给我，我要把我的秘密告诉你，我的难处告诉你，我不向别人讲，跟你讲。他说：“我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”好，这边讲到为什么？因为我落在极卑之地，所以他把他的这个非常难过的事情跟神来讲。好，极卑的意思有三个，我查了一下。第一个让我很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挂起来，我落在极卑，就是我落在被挂起来的地步。什么叫被挂起来？就像耶稣嘛，被挂起来了，挂在木头上啊。为什么被挂起来？被判死刑吗？被判罪吗？受刑罚吗？被挂起来吗？孤零零的被挂起来。好，这是极卑的意思。好，第二个什么？就是在讲说非常的哀弱衰弱、那个就是极卑的意思，非常的哀弱，非常的衰弱，极卑的意思，可能身体各方面人里面都非常的哀弱，还有非常的衰弱。第三个什么是讲到极卑？讲到非常的低下，非常的低下，非常 down， 非常 down， 常常说我这个人非常 down， 有没有？低下，非常的低下。我觉得不是低下了，我把它翻译叫做底下，因为在这洞里面嘛，是不是？老鼠都住在洞里面，不是吗？它已经很底下了，非常里面了，根本是像死人一样，人家都忘记它在世上了。哇，被人家忘记，被人家孤立，被人家啊，这个没有被人家关心，所以它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个叫极卑之地。极卑之地。好，再来第二、这边还有个求在当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卑、逼迫我的人，求你救我脱离什么？逼迫我的人。所以他面对什么？面对的除了、这个陷阱啊、网络，还有什么？逼迫。所以他受、这个逼迫的时候，所以他非常难过，被破坏、被迫害，被人家追杀，苦苦的追杀，这是他的情况。他说：“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什么强盛，强盛叫做强壮。”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第六节有两个求啊，一个是求你侧耳听，第二个呢，求你救救我，看到吗？求你侧耳听里面的光景，求你救救我，我现在怎么样胜过这些仇敌？求你恳求你。救救我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好，接下来第三个求在第七节地方，我们来读，来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，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好，第三个求，求你什么？领我，就是 带领我们，继续带领我，引领我，因为我前面发昏了，我也不晓得路要怎么走下去啊，要到处都是网罗陷阱地雷一样啊，我寸步维艰啊，但是你带领我吧，你引领我吧，让我知道这条路是虽然如此的艰难，但是求你让我走出去。好，他说求你领我干嘛呢？出离被囚之地。什么叫被囚？就被放在监牢当中，失去了自由，被关了。他祷告说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。好，我好什么？称赞你的名。 弟兄姐妹，讲到被囚之地，有几个提醒。大卫没有犯罪，他是被诬告的，是不是？他是莫名被追杀的。那谁追杀他呢？就是扫罗嘛。因为扫罗有一个心是很糟糕的心。扫罗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当然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抗命啊，悖逆，骄傲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就变成了他跟魔鬼连上线了啦。请大家记得哦，扫罗不是一下子就被鬼附哦，他不是一下子魔鬼就来折磨他，没有。因为他刚开始非常好，明白？他听父母亲的话，非常顺服，而且很谦卑，所以神找上他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开始里面呢不安出现，没有去面对，然后呢开始产生什么嫉妒？嫉妒谁啊？嫉妒大卫嘛。然后他比他优秀，他比他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扫罗只是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哇，万万不可，里面就很生气了，所以里面就开始产生什么酸溜溜的东西出来了，那个叫嫉妒就出现。那嫉妒呢，就开始要什么抹杀他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我的眼中是眼中钉，所以就出现了什么呢？嫉妒的凶杀就出现，对不对？那个就是什么呢？仇恨开始了，从里面出来的。然后又不解怨，不愿意饶恕，你看到这一步步来，所以他的线就越来越多，到最后完全失去了自由。愿神帮助我们想到这句话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。大卫只是身体被囚，但是扫罗呢，心灵被囚，这是更糟糕的地方。我们一样哦，你不要看到很多路上都很自由，不少人被囚哦。为什么被囚？因为内中的心，内心没有好的去面对，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刚刚讲过的不解厌、生气、仇恨、骄傲、嫉妒，有吗？这些东西呢，都会给魔鬼留地步，他就一直要跟你连线嘛。怎么连线呢？你叫心里面出现，他就进去了，就连接在一起了。那连接线越多，他就可以绑着你嘛，那就拖着走了。所以到扫罗到最后死得很惨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自杀？他当然知道神呢，可是叫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因为他没有去断开这些水刃，没有去面对这些绳索，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的情况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身体被困没关系，心灵不要被困。心灵被困是被罪恶所困，被魔鬼所困。我们要记得感谢耶稣，他能够断开这些锁链，叫认罪悔改，靠耶稣的名，靠耶稣的宝血，中了一刀两断，成为自由之子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活在新约。好，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处，我好干嘛呢？称赞你的名。在干什么？哇，大卫说，我被这个释放了，我就可以好好的什么赞美你啦，赞美你又再一次有曾经的曾经自由了，写下来了。 OK， 第二个说，义人必什么环绕我，因为我因为你用厚恩什么恩待我。好，这边说义人必什么环绕我，代表跟我一样公正公义的百姓会环绕着我。为什么环绕我？因为大卫哇回来了，哇大卫又自由了，哇大卫什么什么这样子。大卫在干嘛？大卫在做见证，原来这些动的生活有一天要成为诉说神荣耀的见证。要诉说什么呢？你怎么样厚恩待我，不是报恩，也是厚恩，英文叫做 goodness， 你用好待我，神真是太好了，我被误解，我被追杀，我差点被网罗住，我孤单，我不像人了，但是神却在当中看顾我，我现在还能够成为这样人，都是神的怜悯跟恩典。他在干嘛？诉说神的恩典的见证嘛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祝福大家，每一个人都有你的生命册，每一个人都要记录你的每一篇，高潮迭起你要跟神一起来写，你都有你自己的生命的故事，要精彩吗？大卫的故事很精彩，我们都有这些了，我们正在走这条道路，不管你在哪一页， 或是在哪一集，感谢主，请不要忘记诗篇142篇，对我们来讲呢，就是在洞里面的祷告，内室的祷告很重要。当你学会这个，你就知道神的恩典够你用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来，天父上帝，我们为了142篇来感恩，谢谢你祝福我们，看见大卫在洞里面写下了金诗，非常感动我们。我们也会经过这些洞里面的生活，就是内室的生活，很多的冤屈，很多的黑暗，很多的孤独，很多的泪水。但是感谢主，人忘记，神不忘记。人离开，人离弃，但是神不会离弃。你是永远与我同在的神，只要我跟你 connection 连接在一起，就能够转败为胜。有一天我要述说主的荣耀，向万民，向我的亲朋好友述说主的荣耀。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好吧？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来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。